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最近出版新书，名叫做《蔡英文执政后的美中战略与习近平之挑战》。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台工作一展莫筹，既冇战略亦冇战术，以致两岸近年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完全分道扬镳。中国除了武统之外，没有其他的机会，因为和统已经无可能。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范世平在台湾总统蔡英文2015年稳定当选之前，曾经出版名叫做《习近平对台政策与蔡英文之挑战》一本书。在蔡英文总统的第二任期中间，他就撰写了《蔡英文执政后的美中战略与习近平之挑战》，日前由台湾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出版。范世平观察七年期间国际情势变化，令到蔡英文在国际间获得更多支持和同情，而中国不断的向外扩张，令到习近平遭受很多批评。蔡习两人投球和接球的角色，主客逆位。范世平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习近平在2012年十八大上台的时候，国际间对他持有肯定态度，认为他应该会走向更开放或者更加民主的方向，因为他是习仲勋的仔，习仲勋又是中国改革派元老之一，所以大家对他有所期待。加上当时中国整体综合国力亦是不断向上攀升，所以当时的国际形势对蔡英文来讲是比较严峻，习近平是发球者，而蔡英文是接球者。范世平说，但是在蔡英文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蔡通话之后，形势开始出现转折。之后的美中贸易战、科技战，一直到香港反送中事件，还有国际间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以及中国在扩张主义之下，从东海防空识别区到南海岛礁的争议不断扩大，以致现今的国际形势变成对中国很不利。但是台湾就因此而受惠，美台关系大幅提升，所以现在的形势是蔡英文发球，习近平接球。范世平说，习近平和蔡英文两个人在上任之初都相当克制，因为习近平如果对台工作搞和了，将会不符合他执政之初的利益，而蔡英文亦是尽量保持低调。例如当时的台湾红衫飞弹误射事件，中国观光客在台湾发生火烧游览车等等的事件，双方都没有过激行为，可以看得出当时习近平并没有想和蔡英文撕破面，亦是想和蔡英文建立关系。范世平又说，另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外长王毅当时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就两岸关系提出了宪法宪政的说法，罕见未提九二共识，等于承认蔡英文是中华民国宪法之下的合法总统。范世平说，王毅的宪法说肯定是经过习近平的授意，凸显习近平对台善意，而身为外交部长的王毅被国台办系统认为捞过界。讲起两岸关系，亦凸显出内部路线的矛盾和对立。范世平说，两岸双方的善意一直到特朗普和蔡英文通话之后才出现重大转折。
川蔡通话完之后，习肯定是面临到内部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必须要强硬。
他说，川蔡通话完了之后，习近平肯定是受到内部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必须要强硬。对那个强硬，当然后来从2017年开始就整个非常强硬了。而台湾副总统赖清德7月21号出席了范世平的新书发表会，他说，蔡英文总统上任6年来，台湾善意不断被忽略。蔡总统在2016年的就职典礼提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进行两岸交流，无非是希望保住台湾主权，亦向中国递出橄榄枝。但是很可惜，中国向台湾的回应就是，这份考卷还未答完。蔡总统后来又提出了善意不变、承诺不变，强调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但是亦不会走回对抗的道路。但是中国给台湾的就是港澳模式的一国两制。赖清德又说，蔡英文总统第二个任期上任之初，特别提到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四个原则，再一次向中国递出了橄榄枝。结果得到的是中国军机不断飞到台湾西南角的航空识别区。范世平说，特朗普本来就想利用中国做一个杠杆，透过习近平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建立关系，但是北京未如美国所愿去帮忙， 不过特朗普最后靠自己还是见到邓正恩，中国对美国来讲因此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特朗普团队一面倒向台湾，跟接住美中贸易战、华为孟晚舟事件等等越演越烈，习近平亦冇悬念了，只能够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范世平说，中国的这种强硬连带使到两岸关系冰冻，赛集会变得无可能，因为后来拜登担选总统之后，美中贸易战并没有结束，关税问题亦未妥协。习近平如果这个时候他和蔡英文见面，他整个强硬的马其落防线，意思就是在各方面筑起一个不可攻破的堡垒，将会全部崩溃，所以习近平现在没有示弱的可能性。2015年11月，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任期最后半年和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了马习会，为两岸破冰写下历史，亦树立了自己历史定位。范世平认为，虽然不会有蔡集会，但是不影响到蔡英文的历史定位。他说，蔡英文的历史定位很清楚，就是结合了美日对抗中国，而且两岸经贸在他上任之后并未减少，反而增加。面对中国的民工武吓，台湾的股市和经济并未受到真正影响，以及蔡英文在不承诺九二共识的情况之下，中共亦无可奈何，只能够民工武吓和军机绕台，或者是挖走台湾的邦交国。但是这些对台湾亦没有太大影响，反而凸显出习近平对台工作的无奈。
你这样下去只是把台湾一直推向美国，推向日本。那台湾又是一个选举的社会，它不是说像香港一样，我要找谁当特首就找特首。
范世平话：你中国这样下去，只是将台湾一直推向美国、推向日本。咁台湾有一个选举的社会，佢唔系话好似香港一样，咁佢要揾边个做特首就揾边个。佢系一个选举社会，如果你仲系维持你嘅基调嘅话，你只系俾民进党长期执政落去。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7月19日发布嘅民调显示。在政党支持度方面，有 34% 的人支持执政民进党， 15% 支持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 15% 支持民众党。范世平说，换句话说，即使台湾第一和第二大在野党加上来的支持度亦没有民进党那么高，这个代表着民进党只要继续打抗中保台的政策，他至少可以在中央沉寂的总统选举当中继续连任，但是国民党没有可能胜出。2024年的总统选举，国民党如果推出朱立伦，民进党推出柯文哲，说不定郭台铭亦会出来选，三个对六赢一个，这样怎么会赢呢？
对对对，但问题是你中国对台工作，如果你搞成这样，那我问你，你到底未来寄望什么？你除了乌统，你没有别的机会了。
范世平又说，所以你就是在中国对台工作，如果搞成这样，那我就问你，你到底未来想怎样呢？你除了武统，你没有其他机会了，因为和统是不可能了。范世平说，尤其是台湾年轻世代对中国更加无好感，没有人想过现在香港的生活，也没有人想过随时可能会封城的生活。台湾人过去对上海有一种妄想，觉得上海工作是好时髦，但是这次上海封城清零令到幻想完全破灭，尤其中国的经济已经大不如前。以前就话系遍地黄金，而家系连中国自己嘅大学毕业生都揾唔到工作。台湾年轻人仲妄想能够喺中国揾到啲乜嘢好工作咧？
我只要说一句嘛，你想你在银行的存款一日之间变零，你想吗？
范世平就反问：我只要讲一句说话，你想你喺银行嘅存款一日之间变零咧？你想喺封城两个月唔可以出门口咩？单系咁样就已经够啦，台湾人就唔敢去啦。然后你就可能随时被拘捕，就是好像李明哲一样用国安法去侍候你，那你敢不敢去呢？范世平说，台湾甚至有人觉得两岸不互动是岁月正好，因为不想再看到大陆的旅客入来拉低质素，也就是说两岸在经济、政治、社会上都完全分道扬镳，中共对台工作一展莫筹，既没有达到的目的，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些什么，完全是无招。范世平话：，但系两岸关系遇冷，对蔡英文系并冇差错。蔡英文而家冇事，好得很。咁，两欧洲议会嘅副议长贝尔访问团7月19日到21日到台湾访问，佢哋用官方身份访问，证明台欧关系嘅进展。冇几耐之前，遇食身亡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嘅一直“台湾有事就系日本有事”嘅说话，令到好多人感动，台日先至系真正一家亲。 更加不用讲美国国会议员不断接力到台湾。最新的消息传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在今年8月率团访问台湾，这些都显示出国际间对台湾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也可以看得出台湾国际地位的提升。范世平又说，美国在台湾有美国在台协会 AIT， 日本在台湾有日本交流协会，中国在台湾原本亦有香港驻台经济文化办事处和澳门驻台经济文化办事处，但他们在去年都相继关闭。这个无疑是中国自己切断了可以在台湾发挥影响力的一个据点，显示中国对台工作既无战略亦无战术。范世平说，如果中国将港澳驻台单位留下来，疫情期间就能够赠送香港制造的快筛剂给台湾，作为笼络台湾民生的手段，而且这些驻台据点亦可以全部派归化为香港籍的大陆人深入地营造内部裂解，结果中国自断手脚，将两个单位全部撤走，拱手将在台湾影响力交给了美日两国。所以范世平就研判话，即使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获得连任后，他的对台工作仲系会继续一展莫及，好难有所突破。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